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诗篇131篇。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这位创造天地的主面前。主啊，我们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来仰望你。主啊，我们求你真的是与我们同在。我们求你今天让我们在这里能够遇见你，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荣耀，看到你的荣美。哦，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主啊，把你的话语解开。主啊，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主啊，让我们一天能够更加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祝福你的话语，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131篇第一节，大卫在这里说：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那什么叫心狂傲？什么叫眼目高大？大卫说：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目不高大。心狂傲就是觉得啊，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去做，那靠我的能力，我没有什么事情我做不了的。什么是眼目高大？眼目高大就是看到别人做事情做得好的时候，我们觉得也没什么，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也能够做得到。那我们看到别人做得不好的时候，那我们就在想，怎么不让我做？如果让我做，我一定比他做得更好。就我们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眼高手低啊。我们经常有一个问题，特别是年轻人经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眼高手低的问题。我在威斯密特读神学的时候，我们当中有很多的神学生，有很从国内来的神学生，他们是刚刚，很多是刚刚大学毕业，或者是大学毕业工作一年或不到两年，然后就来读神学。我看到这些弟兄姐妹来读神学，看到他们对神的这个爱心，对神的这个忠心，愿意放下一切来啊，放下自己的一切献上给神，真的是我看到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真的心里面很感恩很赞美。但是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这些同学身上的经常的一个问题，就是眼高手低。我们有一个同学他刚来的时候，他在我们教会待了半年，然后觉得教会不好了，然后觉得教会没有办法满足他，然后就去了另外一个教会。然后在另外那个教会待了一年，那刚去的时候觉得很好，然后待了一年觉得不好了，然后又回过来，又再到我们的教会。然后有另外一个同学刚来的时候去到一个教会，然后看到那个教会里面觉得这个教会啊，教导不是很深入啊，很肤浅，然后看到很多问题，所以他就来到我们的教会。来到我们的教会啊，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底蕴很深厚的教会，第四长老会，然后是 PC 的旗舰店，然后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待了大概也有一年的时间，然后也看到很多问题，也觉得不好。所以我这个同学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我经常和他一起聊天，我为他在神面前的这个献上，这个摆上，为他这个神面前的追求，感谢赞美神。但是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会谈到教会里面的很多问题，他的眼光很准，他看到那个问题都是教会里面存在的问题。但是当我们让他去做的时候，我们把一些事情让他去做的时候，却发现他做得更差。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会，年轻人特别经常会犯的一个问题，就是眼高手低。但是我看到这些同学的时候，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 我的心里面为他们感谢赞美神，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过程。我没有想put down他们，我心里在想，就是为他们向神献上感恩和赞美。那个另一个方面就是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能够经历过这个过程。我在98年的时候信主，然后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结婚之后，我们搬到我们城市的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换了一个教会。我们那个教会在我们的城市里面不算最大的教会，但是大概也有一千人的这么一个教会，我们国内的教会很大，就我们城市里面最大的教会，我们当时是5000多人，然后我们那个教会大概有1000多人，因为当时我们的教会不像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一句开玩笑的话，就是拿着这个遥控器扔下去，然后有70%-80%的机会能够砸到一个 PhD， 这在我们北美的教会啊，在我们北美的教会。但是我们那个教会不一样，我们那个教会你拿着这个腰扔下去的话，可能1%的机会能够砸到一个硕士。所以当时我是在浙大计算机系的硕士毕业，然后来到我们的教会，很快就会被我们的牧师器重，然后被他抓住，然后让我来负责那个青年聚会。我们青年聚会大概不多，大概有那么几百人，大概200-300人的聚会。所以我负责青年聚会里面负责这个排童工的侍奉，负责排招待的侍奉，也在青年聚会里面讲道。所以我在主日里面也让我在主日里面就是领会，也分发圣餐。所以我在大概在2003年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做过了。今天做的事情什么时候事情都做过了。我记得是那一年的圣诞，就是牧师让我来主持那个圣诞晚会，让我来组织这个圣诞晚会。因为圣诞晚会在我们叫在国内的时候，它是一个契机，就是来借用这个机会来传福音。所以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朋友就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会邀请朋友来到就来看这个圣诞晚会。所以我们每年的圣诞晚会都做得满满的，我们那个教会的就是说能容纳1-2000人，都做得满满的，然后过道里面都坐满人。所以那年牧师让我来组织这个圣诞晚会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也没什么啊，就是根据我以往的经验，我以往也做过，然后就是让每一组的弟兄姐妹或者让哪些弟兄姐妹有节目，那你就报上来，然后我就来组织一下，到时候就是说节目筛选一下就可以了。但是真正接下来的时候，却发现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在工作，你要让这工作的弟兄姐妹又抽出时间来一起排练啊，然后让每个节目之间怎样去调和着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啊，真的是很难。所以我就那年圣诞晚会下来之后，可能是就是说是我们几年当中最差的一届圣诞晚会。但是也感谢主，牧师正道的时候，呼召的时候，大概也有那么200-300人起来觉知信主，我们圣经最后也就发完了，全部发完。但是我的感觉很差，因为我在那个侍奉当中，我感觉到我没有那个喜乐，我感觉到我没有那个力量，我感觉到神没有与我同在，我感觉到神没有祝福我。所以从那年之后也因着其他的原因，求神就带领我进入另外一个阶段。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看这个阶段的时候，我知道就是说神带领我进入个旷野的阶段。在这个旷野的阶段里面，神不让我侍奉，神没有让我去做很多的侍奉，神让我学习一个功课，就是一个谦卑的功课。诗篇131篇是大卫在加冕的时候他写的这篇诗篇。大卫在希伯伦做王了七年，他做一个以色列一个支派的王，犹大支派的王，相当于以色列的一个省。他在这里做王做了七年之后，他加冕做以色列王，整个以色列的王。那这个时候他回顾他过去的一生，他在这里写下来，他说：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觉得很奇怪，很 weird。 他在他一生当中最荣耀的时候，他写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你们有没有觉得很 weird？ 那我可以做个对比，你就知道了。那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的时候，他做蒙古的可汗的时候，他会怎么想？他说：“我是 Genghis Khan， 我不但要统一蒙古，我要统一整个世界，对不对？我要 conquer 整个世界。”那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当他，我们知道那个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双十谈判的时候，他写了一篇诗叫《沁园春·雪》，在里面怎么说？他说：“欲与天公试比高，他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但是大卫在这里是他在做王的时候，他写：“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妄，我的眼不高大。”你看的中间那个不同在哪里吗？大卫在这里回顾他一生的经历，他回顾他在年少的时候，他牧羊的时候，他回顾那个狮子来熊来然后把那个羊抓走的时候，他就赶上去把那个狮子杀死，把熊杀死，把那羊夺下来。他回顾那个时候的经历，他回顾那个非利士人向以色列挑战的时候，非利士的巨人哥利亚来侮辱以色列人，然后大卫上去与哥利亚对战，然后把哥利亚杀死。他回顾他一生的经历，他回顾后来他作为以色列的将军，他怎么在战场上征战，然后大卫杀死万万。他回顾因着他的才能，然后被扫罗王嫉妒，被扫罗王追杀。他逃到非利士去，在非利士人的地方装疯卖傻。他也回顾他在旷野当中纠集了一帮人做土匪。他也回顾他第二次再次逃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在亚杰王的手下，亚杰王给了他一个城市。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的敌人。他回顾他一生的经历，他回顾他一生怎么样从一个牧羊人，从一个牧羊人怎么样这一步一步走过来，然后到以色列王这么荣耀的一个地位。他回顾他的一生，他知道他的一生是不可能重复的，不可能让他从头再来，再走一遍的时候，他不可能就是就这样的重复，就好像上次我们的黄牧师说过那样，他的一生是没有办法重复的。他的一生就好像是走在那个钢丝绳上面，一不小心就会摔下去，摔得粉身碎骨，一不小心就可能被狮子撕掉，一不小心就可能被哥利亚杀掉，一不小心就可能被非利士的将军杀掉，可能被扫罗杀掉。他的一生没有办法重复，他知道他的一生他不是靠他自己，他靠他自己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些。所以他回顾他一生的时候，他在这里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目不高大。”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因为他知道他的一生是神在带领他，是神在保守他，是神在为他征战，不是他自己。他知道他不是靠我的力量，不是靠我的能力，他知道那是神在为我征战，神在保护我。所以今天对我们的弟兄姐妹，那么这句经文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是给我们一个警戒，让我们知道我们对我们的教会的长老，对我们教会的执事，也对我们各个 ministry， 对我们各个事工的主管，对汉娜姐这双福事工的主管，对文琪的 youth director， 对新东 children director， 还有我们 Jennifer 国际那个婚姻的 director， 还有 Paul ESR 的事工的主管，对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来说，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在这里侍奉，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到。所以我们在这里侍奉，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就是说是神在那里征战，是神在那里做工。我们要像大卫那样说，我们要像大卫那样看到，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但我在这提着我们这些事工的主管的时候，我不是想put down他们， 他们是我们走在前面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花上他们的时间，花上他们的精力来服侍神，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在提醒我们，就是我们不要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来侍奉神，而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是说神在那里为带领我们征战。然后大卫在这里讲了这句话之后，然后他又继续讲，他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我也不敢行。那这句话怎么理解？什么叫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那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是不是说就是说超过我能力之外的事情，我能力做不到的事情，是不是这些事情就是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我和我太太经常会在这个方面经常会有些争执啊，经常会有些 argue， 所以我太太经常会说我能力做不到的事情我就不去做，因为这些重大测不透的事情。但是如果重大测不透的事情等于在我能力之外的事情，那大卫怎么敢去追上那个狮子？大卫怎么敢去追上那个熊，把狮子杀死，把熊杀死？他不知道他怎么能够杀死熊呢，杀死那个狮子呢？今天我们的奥兰多有很多熊出没的地方是吗？那你看到熊的时候你敢不敢上去把熊杀死？那大卫如果是重大测不透的事情等于在我能力之外的事情，那哥利亚在那里叫阵的时候，大卫敢上去吗？一个巨人，大卫是一个十七八岁的一个小牧羊人，他怎么敢上去跟哥利亚对阵？所以重大测不透的事情不等于就是在我能力之外的，不等于就是在我掌控之外的事情。那么什么叫做重大测不透的事情？我特地去查了一些圣经注释，那加尔维是这么说的，他说重大测不透的事情就是不是神呼召我去做的事情。怎么说呢？就是说打个比方说，神呼如果今天呼召我做这个牧师，那我就不要去做宣教士的工作。那如果神呼召我做宣教士，那我就不要去做牧师的工作。就是不是神呼召我去做的事情。那我们第十长老会前任的主任牧师叫 James Boss， 他怎么说？他说重大测不透的事情就是不是神要叫我做的事情，而是出于我自己的野心，出于我自己的 ambitious， 我要去做这些事情，目的是为了 honor 我自己。那 James Boss 在说，他说在这里大卫并不是叫我们要被动，什么事情都不去做，不去做事情，而是说我们不要出于我们自己的私心，不要出于我们自己的 ambitious 做神在那个时间没有叫我们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叫重大测不透的事情。我们看大卫的故事，大卫在年轻的时候，在他还做牧羊人的时候，撒母耳就高他做以色列的王。那大卫做了以色列，被高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大卫没有直接到扫罗的宫殿说，扫罗你看神高我做王，你下去吧，我来做王。大卫没有这么去做。大卫被扫罗追杀，反正他被扫罗追杀十几年，在旷野当中的时候，神有两次的机会把扫罗交在大卫的手里面。那第一次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扫罗去一个山洞里面，然后去大便，然后大卫刚好就藏在那个山洞里面，大卫就偷偷把他扫罗的那个衣袍割下一角。大卫有机会在那个时候杀死扫罗，但是大卫没有这么去做。那么第二次当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那么晚上扫罗他们在那里睡觉的时候，大卫就偷偷到了扫罗的军营那里，然后把他的枪拿掉。他有机会杀死扫罗，而且他的下面的将士劝他说，神把这个扫罗交在你的手里，那你为什么不杀他呢？大卫怎么说？大卫说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怎么可能去杀耶和华的受膏者呢？说大卫在那里一直等神的时间，大卫在那里等神的时间，等神叫他做王的时间，他没有自己去， 他没有靠着自己的能力然后去争取这个机会，他没有靠着自己的能力然后去做。好，我们上次来到我们当中的 Patrice 教授和他的太太，就我有一次我去他们家然后和他们聊天的时候，然后 Patrice 就告诉我他们之前的一个经历，他们之前的想法。 Patrice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教授，他如果去哪个 conference 的话别人都会很欢迎他，但是他和他太太结婚的时候他们就商量，他们就有一个决定，他们说就是说我们去 conference， 我们发现去 conference 的时候去了几天然后回来全忘掉了， conference 讲什么东西全忘掉了，但是他说发现影响人的不是去 conference， 而是书，书影响人。所以当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有孩子的时候，他们就一起商量，他们就做了个决定，他们说神把这孩子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好好抚养我们的孩子，然后我们所有的 conference 我们都不去，所有的 conference 都不去，他们在家里好好的抚养孩子，然后抽出时间来写书。所以抽出时间来写书，然后后来的话就是当他孩子长大然后去读大学的时候，然后他们就感觉到神对他们的呼召有点改变，就因为他们孩子已经出去去读大学了，所以他们感觉到他们现在应该出去然后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去，所以他们去台湾宣教，也去参加唐牧师的唐牧师的那个布道会。所以我在讲这个例他们的例子的时候，就他们给我的一个感触就是说，他们很明确他们在神面前他们领受的呼召是什么，他们领受的感动是什么，他们很明确他们神呼召他们呼召他们做什么。虽然他可能说他们的感动不是，我不知道他们的感动是不是就是说神呼召他们的，我不知道，但是他们认为，在他们认为那是神对他们的呼召，他们就去做，他们就尽心尽力的去做，他们不去做他们呼召之神呼召他们之外的事情。所以是什么是重大测不透的事情，就是不是神呼召我去做的事情，就是不是出于我自己的，不是出于我自己的私心，出于我自己的 ambitious 我去做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去反省，我们自己要省察，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是出于我们自己的 ambitious， 还是为了神的荣耀，还是说是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为了弟兄姐妹的属灵的益处。我在2010年的时候，就是我有这个机会，当时来读神学的时候，当时我心里，彪哥在我们当中，彪哥也知道，当时我心里就是说，我想去读 PhD， 我要来最好的神学院，威斯敏斯特是在美国，是神学院中的 Harvard， 所以我说我要来最好的神学院，我要读 PhD。我当时心里面有个想法，就是说我要成为中国教会里面那个举足轻重的人。我要成为中国教会里面，在中国教会界，在神学界里面，那个能够发出那个举足轻重那个声音的人。所以我要读 PhD。所以我来的时候，但是也感谢神，就是说神很刚开始的时候很祝福我。所以我刚来的时候，我那个真的是豪气万丈，然后有很大的士气也很高。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准备那个 Greek 的那个test， 然后我去测试，然后 Greek 就全免，三门课全免。然后我第一个学期修了8门课，然后我的美国同学看到我都会看到就觉得是个怪胎，然后每个韩国同学每一个见到我都说 genius。然后我用3年的时间修完 Westminster 4年的课程，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很不错，我觉得我自己应该能够进 PhD， 所以我去申请了，但是被拒绝了。然后第二年我不死心，我又去申请，但是又被拒绝了。第三年的时候，我最有可能申请到的时候，那我们教会给了我 offer， 给了我呼召，所以我在两难之中，我到底要是接受这个呼召还是继续申请 PhD。 因为第三年的时候，包括我们的副校长谈起我的时候都说今年他很有可能上，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真是两难之间，我说我到底是去独辟之地呢，还是接受这个护照？如果我接受这个护照，我就没有机会再去申请了。但是后来我心里面有感动，我就感觉到冥冥之中有一个感动，我当时不是很确定，我感觉冥冥之中有个感动，我说我要来做这个做牧师，可能神呼召我是做牧师，不是呼召我做 PhD， 所以我就接受了这个呼召，我就过来了。但我今天我再回过头思想的时候，我就发现真的是很奇妙，神的带领很奇妙。我之前的时候，我来读神学的时候，我里面有那个动机是为了 honor 我自己，是为了荣耀我自己，我想成为那个举足轻重的人，我想成为那个声音，中国教会的声音。但是我发现真的是很奇妙，因为我们 Westminster 的那个 MDiv 毕业之后，除非你是特别拔尖的人，除非你是 number one number two， 你能够直接进 PhD 的 program， 否则的话你必须要进那个 THM， 先去读 THM 读两年之后，当你 THM 的论文写完了之后，那你那个时候是最有可能申请到 PhD 的，一般都会申请到。所以我在 MDiv 毕业的时候，我第一年去申请，我第一年申请的时候很奇妙，我有一个很 strong 的非常 strong 的就是一个竞争对手，他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因为我们的 PhD 名额很有限，就是说系统神学的 PhD 的名额只有一个或两个，只有一个和两个，是这样的。所以有这么一个很 strong 的竞争对手，所以我就没有申请到。然后第二年去申请的时候，我 THM 已经读了一年，所有的课程已经拿完了，然后所有的那个就是课程的 grade 也出来了。我去申请的时候，我又遇到一个很 strong 的竞争对手，所以还是没申请到。那其实和我申请的有一个韩国同学，他给我的那个就是差不多，我比他会稍微好一点，因为我比他修得快。他每年就会修一两门课，他每个学期基本上会修一门或两门课，所以他一年之后他的课程都还没修完，但我一年之后所有的课程都修完了，他两年之后他才修完课程，然后我两年之后我课程修完了，而且我的论文也写完了。所以到第三次申请的时候，如果我们去申请的时候，是我是最有可能上去的，因为我论文已经写完了。但是就这个时候我接受的护照，所以我没有申请。所以后来知道我那个韩国同学他申请到了，所以真的很有意思。然后回过头再来看的时候，就是说真的发现，就是说当我有想去申请的时候，有机会去申请的时候，神就不给我。但是当我能够上去的时候，却没有这个机会再去申请了。所以后来我就知道，就是说神在带领我，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想读 PhD， 我是为了荣耀我自己，是 honor 我自己。但是神带领我，他是为了他的荣耀，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里思想，就大卫这里说，重大测不透的事情我不去做。我们在这里思想，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侍奉，包括我们的执事，我们的长老，还有包括我们的各个事工的主管，我们在这里思想，我们今天我们的侍奉是出于懊恼我们自己呢，还是说真的是我们是出于荣耀神，还是说真的我们看到我们的年轻人，我们心里面就爱他们，我们愿意祝福他们，所以我要去做这个事工，还是说真的看到我们的小孩子，我真的是看到他们，我也真的是愿意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去做这个事工，而不是为了懊恼我自己。大卫继续在这里说，我的心平静安稳，第二节，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当我看这句话的时候，我以前看这句话我没有注意到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以前看这句话的时候，我说那个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那是很安静的，很安稳的，是不是？但是我没有注意到他写的是断过奶的孩子。为什么大卫在这里说断过奶的孩子？一个没有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也是平静安稳，对不对？那断过奶的孩子和没有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那个平静有什么区别？ 一个没有断过奶的孩子，他在他母亲怀中那个平静，那是以为他吃过奶之后，他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的那个平静。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他啊一声，他就有奶吃了，他的需要就得到满足了。Thing is in my control. 所以这个平静是这样的一个平静，所以事情是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的，是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的的平静。但是断过奶的孩子那个平静是不一样的，那是在暴风雨之后的平静。我们的孩子断奶的时候，想起我们孩子断奶的时候的事情，就是我们大概母乳喂养一年之后，我们决定要给孩子断奶了，所以我就当时跟我太太说你去你妈那里住两三天，让我们给孩子断奶。所以他就去他妈妈那里住了三天之后，然后静玲就不再找妈妈吃奶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然后这个孩子断奶的一个过程，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很忐忑不安的，是很焦虑的，是他饿的时候，他要找奶吃的时候，我的奶在哪里呢？他心里 upside 忐忑不安，我的奶在哪里呢？啊，没奶吃啊。然后后来谈经历这个不安的时候，经历不安之后，他就开始 angry， 他继续啊啊啊，还是没奶吃，谁动了我的奶酪？然后之后就是 frustration， 啊，恐怕这次真的是没奶吃了，恐怕这次没奶吃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最后就是 despair， 绝望。真的没奶吃了，彻底绝望了。然后之后就开始接受新的东西，接受新的事物。所以当我们把他奶瓶给他的时候，他就开始拿着奶瓶吃了。然后最后就会找到一种新的平安平静。所以断过奶的孩子的那个平静，在母亲怀中那个平静，是经历过那个焦灼，是经历过那个 frustration， 那个 angry， 然后最后那个 despair， 是经历过这些之后的平静，就是经历过旷野的道路的之后的那种在神的怀中的那个完全的交托，完全的依靠，完全的信任。说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的时候，他不是无欲无求，不再是因为着有奶吃才平静安慰，而是能够真正享受和妈妈的那个关系，真正能够在妈妈的怀中能够 有那样的一颗信靠，有那样的交托。我们看大卫的一生，他被扫罗追杀逃亡。刚开始的时候，他在扫罗的宫殿里面，扫罗好几次拿那个枪去扔他，大卫就开始经历这个忐忑不安，扫罗是不是要杀我，扫罗是不是真的想杀我。然后他就为他的朋友约拿丹说，约拿丹你去问你的爸爸，你看看你爸爸是不是真的要杀我。所以约拿丹就回来去给扫罗说话，然后回来告诉大卫说，我爸爸是真的要杀你，你逃吧。然后他和约拿丹抱着在一起痛哭，所以那个是经历的就是失望绝望，所以不得不离开他的亲人，不再离开他的妻子米迦，然后去逃亡，然后在非利士人的亚杰那里装疯卖傻，在以色列的敌人那里。所以大卫的一生是经历过这些的，是经历过这些旷野之路的，经历过旷野之路，然后当他做到以色列王的时候，当他加冕的时候，他能在神的面前说，他说我在我的心平静安稳，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们一个人在加冕的时候最容易有的两种心情是什么？是哪两种心情呢？第一种心情就是踌躇满志，我现在做王了，所以我以后要把这个国家建立的什么更好，成为世界上第一强国。那这是踌躇满志，觉得我的能力，我靠我的能力，我把这个国家建立得更好。然后第二种是忐忑不安，就我现在作为这个国家的王，我能够担得起这个重任吗？前面那么多的压力，那么多的事情要去做，我能够做得到吗？所以这两种心情其实都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这两种心情都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是靠着我自己的能力， 我能不能做得到？但是大卫的这个时候，他的心情很奇怪，他没有踌躇满志，也没有忐忑不安。大卫说：“我的心平静安稳。”加冕的时候，他说：“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我就想起8月29号我的install那天。install那天，我当时心里面也是有点波澜不惊。我当时在想，我应该要踌躇满志一点哦，或者我应该要忐忑不安一点。但我就不理解，我当时为什么没有那样。所以当我开始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才发现为什么。我才发现原来就是说，我们经过这个旷野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这一生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不是靠我们自己，是神在带领我们，是神在保守我们，所以我们的心就不再忐忑不安，我们的心就不再害怕，所以我们就能够像大卫那样，我们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2005年的时候，我开始离开那个教会，神带领我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在旷野当中的道路。又没想到这个旷野道路一走走了10年，走了10年。最后的话，我觉得就是在 PhD 这个过程当中，神让我意识到，就是说我这个侍奉，我这一生的侍奉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而是为了神的荣耀去侍奉，为了神的荣耀侍奉。所以今天我对我们的弟兄姐妹一个挑战啊，对我们的执事，对我们的领袖，对我们的各个事工的主管一个挑战。我知道就是说，我们很爱主，我们愿意在上面花，我们愿意为主我们花上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我们自己要思想，我们是不是走过了这个旷野的道路。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荣耀 honor 我们自己，还是说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去服侍？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个旷野的道路？还是说你刚刚踏入这个旷野的道路？还是说你已经在旷野的道路当中还没有出来？还是说你已经出来了？说我们要自己思想的一个事情。我们知道摩西一生有3个40年，第一个40年，他觉得我自己很能干，我能够把以色列人带领，我能够拯救以色列人，但是最后是失败，所以摩西逃到旷野里面40年。在40年当中，他牧养，他觉得他自己做不了什么，所以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我做不了什么，你去呼召别人吧。”但是神就是要呼召他，所以最后的40年，神借着他把以色列人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最后一句是：“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在过去的年日当中，神祝福我们的教会，神带领我们的教会。我们看到神的对我们教会的带领，那我们也相信今天神也带领我们的教会，神仍然是我们教会的主。我们相信在今后的日子当中，神仍然带领我们教会，神是我们教会的头。我们今天教会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啊，我看到我们的人数基本上坐满，我们也知道根据我们的经历说，这个人数基本上做到80%的时候，就不可能再有留下来，就不可能再留下新的人来，我们就不可能再服侍更多的人。所以我们面临着一个挑战，我们是要分两堂聚会呢，还是说我们是要扩堂？这些都是重大测不透的事情。我不知道非两堂聚会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也不知道扩堂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真的不知道。我们教会的长老们也没有办法能够很确定的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还有我们的 Youth Pastor 我们在寻牧，我们知道这个很难，根据每个教会的经验，这个很难，要找到一个好的 Youth Pastor 很难，要让这个 Youth Pastor 能够在这里稳身，能够愿意在这里常年的侍奉下去，很难。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还有我们的 children， 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神加添我们的人数，我们的 children 有20-30位，感谢主。但是我们面临这个挑战，我们怎样把我们的 children 带到神的面前，这些都是我们教会的挑战。 但我们在这些挑战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我们是觉得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能够去做到呢？还是我们那个像大卫那样，像大卫那样在这他回顾他一生的经历，他就发现不是靠着他自己的能力，而是神在那里带领他。所以像大卫那样说，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目不高傲，重大测不透的事情我不去做。但是他经过旷野的道路的时候，就知道我的心在神的怀，我们在神的怀中，我的心是平静安稳。虽然我们有这么多的挑战，虽然我们有这么多的挑战，我不知道前面的道路该怎么样，但是我们的心能够在神的怀里能够平静安稳，就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一样。因为我们知道神是这个教会的主，神过去怎样带领这个教会，将来也必怎样带领这个教会。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借着祷告把这些事情都带到神的面前。我借着这祷告把我们所有的挑战所有的事情都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们认识到不是靠我们的能力去做的，而是说借着祷告来祈求神来带领我们。所以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便枉然劳力；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便枉然惊醒。所以我愿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这是借着你的仆人大卫，主啊，在几千年前写下的这篇诗篇。主啊，让我们今天能够，真的是能够同样从这篇诗篇当中，主啊，被祝福。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服侍你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荣耀，不是为了荣耀我们自己。天父啊，真的是让我们能够，真的是为了荣耀你自己，真的是为了我能够建造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像保罗那样的心智，有保罗那样的心肠。主啊，真的是愿意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的成长。主啊，真的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天父，让我们能够像大卫那样说，重大测不透的事情我不去做。让我们能够像大卫那样，主啊，能够在你的面前，在你的怀中，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平静安慰。虽然我们今天有着这样各种各样的挑战，天父啊，但是我们知道你是这个教会的主。主啊，我们的心里就不惧怕，我们的心里就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一样，我们的心平静安稳。感谢赞美你。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们。